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欢的采访报道。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突然公布新十条防疫措施，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7号下午，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记者会上说，目前病毒变异株致病力和毒力明显减弱，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 90%， 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舆论认为当局正在加大和加快防疫措施松绑的力度。新十条措施针对高风险区划分范围、核酸对象范围和封控时间长度，以及对核酸证明、数码等相关规定，都做了大幅度的压缩。资深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表示，客观上这个是要求形成大幅松绑的局面。他分析说，如果相关的规定都能够得到落实，大陆社会将会进入大致恢复基本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放松的背后是白纸运动的政治压力和地方财政枯竭的经济压力等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放松并不代表经济可以迅速地恢复，很多损失将是永久性的。新十条包括除了老人和儿童机构、特殊场所之外，不检查健康码，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度患病者可以在居家隔离等新规定。执行中要求纠正简单化、一刀切，不搞层层加码，各地按要求精准落实。在同一日上午，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在 Twitter 发短片，提醒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要准备足够的用水、饮用水和食物，以防被封控没办法外出采购。他强调说，现在中国的疫情状况处在很不确定的时刻。他说，过去一两个星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放松了检测，但在中国其他地方封控仲是非常严格。我们要看下接下来情况怎样发展，但是中共官员他们已经走到一个时间点，必须开始做出某种决定，或者开始松绑防疫的限制，但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或者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唐正远说，中共并没有放弃清零，构建清零的核酸、流调以及健康码三大手段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他说，只是新十条将清零力度减弱到接近底线，令清零事实上进入一种休眠状态，而不是被废除。将来需要的时候，清零随时可以被激活，因为整个清零的机制已经运作得很成熟了。大约两个星期之前，中国十几个大城市分别有几百甚至上千的青年发起白纸革命，抗议中共至到现在将近三年的极端封控，各种因素导致无数人丧失生命，百业萧条。旅美时事评论人郑浩昌向本台分析说，新十条放松的幅度比较大，但当局并没有放弃清零，离与病毒共存还差好远。他并且说，中共没有承认错误，还是将放松讲成是成绩，这个邪恶的体制根本没有变，是因为手里面的权力受到巨大威胁，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新十条里面规定，部分机关和大企业以及特殊场所可以按照属地自行规定防疫措施。唐正远指出，这个等于是将防疫裁定权下放到基层。他强调说，由于当局保留了清零的根据地，保留了休眠的状态，这个必然会令到地方官员在执行上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可能会引起局部地区的混乱。冬春季是呼吸系统传染病高发期，随着封控放松以及疫情感染高峰到来，相关政策的混乱可能会加剧。新加坡近年获得大量外资投入，国际金融地位已经超过香港， 在2022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新加坡抢占了香港的地位，正式登上第三名，排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指出将会在科技领域加大投入，争取在半导体等行业的领域获取发展软实力的机会。目前为止，包括 Google 母公司、Meta 等众多科技巨头都将新加坡作为区域或者国际总部，而台湾的联电等企业也在这里对新加坡注入资本，这个帮助新加坡获取了发展本土科技行业的契机。根据新加坡的政府数据，目前该国的晶圆产能大约占据全球的 5%， 在全球半导体设备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19%， 亦是在近年大量的科技人才向新加坡迁移，导致当地的产业取得大幅度提振。联合早报指出，新加坡希望和南韩一起在 AI 等领域加强科技合作，促进两国的交流，并制定商业化的管理框架。在7号，新加坡和南韩官员共同签订备忘录，建立了数码行业的合作关系。在民间爆发的大规模白纸运动压力下，中共坚持近三年的防疫清零政策近日开始松动，各地不断有解封消息传出。日前，一篇曝光广州防疫放松真相的文章在网络热传，据悉是广州的体制内公务员曝光了当前中共防疫放松的另一个真相。文章透露，目前各地松绑的最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已经连一分钱都拿不出来防疫了，地方政府财政真是没钱了，到处都是欠单。现在这篇文章已经在网易平台遭到删除，消息一出随即引起外界关注。据大纪元报道，根据海外媒体保存的文章副本，这篇文章以作者第一人称透露话，自己有位老同学咁啱就在广州市海珠区担任公职，算是最了解当地点解突然放开的。他说政府财政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全部都是欠单，全部都是亏空。对于集中隔离点，这位公职人员说能够找到的地方全部都住满了，酒店甚至开始向外赶人，因为之前的费用都未给了，酒店不可能一直免费提供住宿和饮食，他们只能够征用学校做隔离点，结果被家长他们疯狂投诉。但是因为财政没钱，他们连志愿者都找不到，不得不征用老师去做防疫工作，导致学校老师紧缺，细路仔他们不得不以年级为单位统一在网上上课。大家想想，那教育的效果是差到什么程度呢？那么多事业单位为什么偏偏是要征用老师？文章说能够上的早就上了，之所以征用老师是因为教育部门还能够正常出工资，还能够调动得起来。文章还提到网上有这样一句话振聋发聩，说好难想象一座座城市动不动就搞静默，啲人唔做工，唔读书，唔经营，唔消费，留喺屋企里面等清零，这个唔系就系坐食山空咩？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居然说这个是人民至上。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不能够以防疫为名轻视民生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不能够默许只有新冠是病，其他的病就无关紧要。文章说其实人民的意见亦不一致，有人要求放开的，亦有人要求留在屋企的。这位公职人员认为首先要搞清楚，放开是常态，是人人都有的权利，留在屋企是非常态，自愿放弃权利可以，但不能够要求人哋亦都放弃。他还认为广州之所以能够冲卡成功，是因为广州经济太重要了，今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广东上缴最多，占比高达 40%， 调剂资金就是比养老金缺口补亏空的。咁样地方政府嘅钱到底去咗边度呢？据报系被常态化核酸检测拖垮咗。 财报显示，多家核算检测上市公司今年前三季盈利虽然大增，但应收账款亦随之暴增，甚至超过同期净利三倍，显示政府欠债越来越多。另外，据医药领域自媒体深蓝观报道话，在这个看来好似遍地黄金之下，中国核酸检测公司纷纷陷入了回款拖欠门之中。报道话，核酸检测仲唔系大钱，更贵嘅系随之投入嘅大量人力。根据吴东证券之前嘅测算，中国一个月内因为常态化核酸检测所需要嘅支出为216亿元。12月7号，有40个南韩市民团体，包括 CCP Out、孔子学院本质宣传运动本部、特鲁斯论坛、自由民主总联盟以及36个加盟团体，在驻南韩中共大使馆前面举行记者会，表达了对近期大范围的中国人反共运动的支持。据阿波罗新闻报道，这个是南韩民众举行的第50次记者会，啲人好高兴地说中国人终于起起来了，而且他们高叫着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这个宣告着中国共产党灭亡的丧钟正在度响起。他们提到中共用不可能实现的清零防疫政策封锁了北京、上海等几十个城市，将大约2亿中国人民关在收容所和屋企里面，将他们逼上绝路。令忍无可忍的中国人，他们在全国各地奋起反抗，他们还强调中共一直在度迫害人民，而目前习近平出于恐惧，担心出现第二次六四事件，暂时放宽了残暴的封控。但如果中国人止步于此，共产党的暴政仍将继续。声明仲提到，由于中共令国民窒息的监视和控制，超乎想象的腐败和贫富差距，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令很多中国人希望逃离中国。南韩市民团体孔子学院本质宣传运动本部的代表韩文浩说，和自由的南韩不同，在中国高叫要民主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在南韩是自由的，而他们想鼓励所有仍然在坚持反抗的中国人。他说，你们并不孤独，不要忘记，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主义的人民都在这里为你们加油。12月8号，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说，位于布拉格的2个中共秘密警察局已经遭到关闭。在这个之前，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指控北京政府在国外设置了100多个非法警察局，这些机构用于以监视和骚扰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是敏感人物。这份调查提到，中共政府在布拉格设有类似的秘密分支机构。利帕夫斯基说，他代表捷克当局在这个星期对中共大使提出了非法警察局的问题。在这个之前，捷克外交部门曾经多次对中共提出相关质疑。法新社报道说，面对捷克方面最新的质问，中共政府大使说，他可以保证捷克境内的相关机构已经遭到关闭。很多欧洲国家谴责中共政府在别国境内设立未经过正式注册的机构。上个月，荷兰命令中共关闭境内的离岸警察局，而加拿大、爱尔兰和德国等国亦都宣布开展调查。在12月7号，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强调话，该国已经发现了北京设立的非法警察局机构，这些设施没有经过政府授权。他说，不排除因此对北京施加制裁。这一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